第53章，蒙爱的约翰。约翰与其他使徒有别，他乃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似乎是享受了基督非常程度的友谊，也获得了救主信任与亲爱的多方面表示。他是蒙准许在变相的山上瞻仰基督的荣耀，并在克西马尼园目睹他的惨痛的三个门徒之一。又当我主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最后时辰中，那受托照顾他自己母亲的也就是他。这位蒙爱的门徒以热忱献身的全部精力来报答救主对他的爱。约翰依恋于基督，正如葡萄树依附于雄伟的支柱一般。他为了夫子的缘故冒险到审判厅去，并流连于十字架下。又在听见基督已经复活的消息时，他就赶紧跑到坟墓那里去，而以他的兴奋热情竟追过了急性的彼得。约翰在品格和生活上所表现之信赖的爱心与无私的献身，对于基督教会提供了莫大价值的教训。约翰并非生来就富有他晚年经验所表现的可爱性格，他天性上具有严重的缺点。他不但骄傲自成，贪图虚荣，而且性情急躁，一受亏损就心存怨恨。他和他哥哥二人被称为雷子，恶劣的气质，报复的心理，论断人的习惯，这个蒙爱的门徒样样都有。但在这一切之下，那位神圣的教师看出了一颗热诚真挚仁爱的心。耶稣谴责了他的自私自利，挫折了他的野心奢望，并试验了他的信心。但他也向他启示了他心灵所渴慕的，就是那圣洁的荣美，爱的变化之能。约翰在亲自与救主接近交往时，曾经好几次很强烈地显露了他品格上的缺点。有一次，基督差遣使者在他前面到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去，要求那里的人为他和门徒预备饮食。但当救主走进那村庄时，他好像是要越过那里而直往耶路撒冷去。这事引起了撒玛利亚人的嫉妒，因此他们非但没有请他住下，而且连接待一个普通行路之人的殷勤也不肯表示。耶稣从来不勉强任何人款留他，撒玛利亚人因此到丧失如果他们请求他做他们的贵宾就必定获至的福分了。门徒知道基督的目的原是要借着他的光临而使撒玛利亚人得福，但那对他们的夫子所表现的冷淡、嫉妒和不敬使他们大为惊奇，满心愤慨。雅各和约翰尤其感到激怒，他们所极其尊敬的主竟受到这样的待遇，这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一项太严重的过失，不容轻易放过而不予以立即惩罚。他们提到从前撒玛利亚的五十夫长和他的同伴奉派捉拿先知以利亚时被烧灭的事，而本着热诚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他们惊异地看到耶稣因他们的话而痛心，即使他以下责备的话落到他们耳中时，他们就更为稀奇了。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强迫人接待他，绝不是基督的使命。那想要强迫人良心的，乃是撒旦和一般被撒旦精神所鼓动的人。那与恶事者联合的人，在唯意而发热心的伪装之下，有时竟是自己的同胞受苦，以图改变他们对于宗教的信念。而基督则总是表现怜悯，总是显示慈爱，借以赢得人心。他固然不容许另有敌手在人心中，也不悦纳分心的侍奉，但他却悦纳自愿的侍奉，因爱的激励而甘愿归顺的心。另有一次，雅各和约翰托他们的母亲提出请求，希望德蒙允准在基督的国里身居最高的地位。这两个年轻的门徒不顾基督所一再发挥的有关他国度之性质的教训，仍然怀着弥赛亚按照人的愿望取得王位和王权的希望。母亲既像他儿子们一样希望他们在这国中身居尊贵地位，就央求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但是救主却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 他们虽然想起了他指着自己受审受苦所说的那些不可思议的话，但他们仍然有把握地回答说，我们能。他们认为如能借着分担那一切落在他们主身上的患难来证明自己的忠心，那真是无上的光荣。基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那摆在他面前的乃是十字架而不是宝座，那在他左右与他作伴的乃是两个罪犯。雅各和约翰是要与他们的夫子同受苦难的，一个最先被刀所杀，另一个则是十二门徒中在劳苦侮辱和逼迫之下跟从夫子历时最久的。他继续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耶稣既洞悉引起这个要求的动机，所以就如此责备这两个门徒的骄傲和野心，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上帝的国里，地位并不是靠偏爱得来的，它既不是赚来的，也不是由于任意赠与而获得的，它乃是品格的成果。冠冕与宝座乃是达到某种程度的标志，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攻克己身的记号。很久以后，当约翰借着与基督同受苦难而与他深表同情的时候，主耶稣就向他指明那接近他国度的条件。基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最靠近基督的人必是在世上受的自我牺牲之爱，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之爱的精神感染最深的人。这爱正如感动我们的主一样感动门徒，使他们为拯救人类而舍弃一切而生活、工作、牺牲，以至于死。还有一次，当雅各、约翰早年从事布道工作时，他们遇见一个并未公开跟从基督的人奉他的名赶鬼。门徒禁止那人工作，并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但当他们将这事禀告基督时，他却责备他们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凡以任何方式向基督表示友善的人都不致被拒绝。门徒绝不可怀有狭窄排外的精神，而必须表现他们从夫子身上所看到的同样广泛的同情。雅各、约翰原以为禁止这人做工乃是维护主的荣誉，但这时才看出他们实在是顾虑自己的荣誉，于是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救主的责备。基督的教训说明柔和、谦卑与慈爱对于在恩典上有长进以及适合为他工作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教训对于约翰具有非常的价值。他已将每一个教训都珍藏在心，并经常的尽力使自己的生活符合那神圣的模范。约翰已经开始辨识基督的荣耀，并不是他曾经习惯盼望的属世荣华与权力，而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对他夫子情谊的深厚与热烈，并不是基督爱他的原因，而是基督爱他的结果。约翰渴望与耶稣相似，他在基督慈爱的改变气质的感化力之下，果然成了一个柔和谦卑的人，自我已经隐藏在耶稣里面了。约翰较比他所有的同伴更为顺服那奇妙生命的大能，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从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翰是凭着实验的知识认识救主的，他将夫子的教训铭刻在心。当他为救主的恩典做见证时，他那简单的言语却是带有充满了他整个身心的爱而颇为动人的。约翰之所以时常可愿贴近基督身旁，乃是因为他深切的爱基督所致。 救主对于十二个门徒一律爱护，但约翰却是最具有感受精神的。约翰较比其他门徒年轻，所以他更能以赤子般的信靠向耶稣敞开他的心门，这样他就更能同情基督，而救主最深奥的属灵教训也就借着他传给众人了。耶稣爱那些表述天父的人，而约翰则最能讲论天父的爱，是其他门徒力所不及的。他将自己心灵中所感觉到的爱显示给他的同胞，并在他的品格上代表上帝的特性，他的脸上表现了主的荣光，那使他发生改变的圣洁荣美以一种基督化的光辉从他的面容上显耀出来。他以崇拜和敬爱的心瞻仰救主，直至与基督相似并与基督相交成了他唯一的愿望，于是他的品格就反映了夫子的圣德了。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